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3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沐浴在佛光中证实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1日。我丈夫是个商人，在大陆受无神论和唯物论的洗脑影响，只把现实利益看得最重。1999年7月20日，江魔疯狂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我进京上访证实法轮大法好。1999年11月被单位除名了，我从一名大学副教授一下变成了一个无业人员。虽然我后来在一些院校做外聘老师，但由于课时少，讲课费不高，收入有限。共产邪党对我的经济迫害，对我丈夫是个很重的打击。那时我给他真相资料，他也不看，每次跟他讲真相，最后他都会说，这些能当饭吃吗？没有钱能活吗？他会说出很多狠话，刺伤人的话，他的句句话都像带毒的箭，刺在我心上。每次跟他讲真相，都是不欢而散。前年到儿子家帮忙看孙子，也有几次他当着儿媳妇的面，为一点小事对我恶语相向，话语尖酸狠毒。他从不管别人的感受，怎么狠怎么说。我心里对他的怨恨，看不上他的心越来越重。一想起他，满脑子都是负面的思维，都是他的缺点。矛盾发生后，我向内找，每次都能找到很多人心，怨恨心、妒忌心、不让说的心、争斗心、利益心、被常人带动的心、自尊心等等。我把这些人心执着放下一些，他就表现得平静一些。可是过不多长时间，同样的事情还会出现，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心里很苦，怎么和他这一关就过不去呢？我静心学法，知道了他的一切不好的表现，其实都不是他，都是他后天的观念和外来干扰。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就开始对他发正念，铲除背后阻碍他得救的外来干扰、变异观念及邪党文化的毒素。经过一段时间发正念，我再给他讲真相，他能听了。我下载一些真相文章给他看，他也能认真地看了。尤其去年年初，中共病毒爆发后，他很愿意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明白了真相。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我找到了对丈夫的一个最根本的执着，就是不善恶。我心里曾想过，他死了就好了。我认识到这一恶念不是我，立刻解体这一恶念及打给我这一念的背后的邪恶生命，彻底清除。师父在诗词《红影舞》什么是信仰中说，神不会叫人带着杀心上天堂。什么是对神的信仰？放下人心恶念，天国只收善良。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得同化善，我不要那个不善恶。以前总觉得自己在受伤害，我太看重自己的感受了，没有用法衡量，总是陷在人的理中，没有设身处地为他着想，这是思。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思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思想中再没有对他的负面想法了，真心的为他好，家庭环境彻底改变了， 他也变了，家变得温馨平和了。举个简单例子，他平时经常和朋友出去喝酒吃饭，常常半夜回家。以前我给他打电话说，你早点回来，话语中带着怨气、不满、指责，他常常挂断我的电话。当我去掉不善、恶念，心中有了包容、慈悲，同样给他打电话说，你早点回来，话语中带的却是关心和善意，他会在电话里跟我说，我很快就回去，你先睡吧。家庭表面上看还像以往一样平平淡淡，各忙各的，但实质上不一样了。过去带着对他负面的思想和怨恨心，在家里见到他都是无奈和压抑，放下了人心，思想转变过来后，和他相处心变得平静祥和，心情也轻松了，他也变得快乐开心了。我感恩师父使我沐浴在大法中熔炼，在大法中提高心性，洗净自己，同化真善忍，做一个能放下自我为别人着想的人。我修好了，改变了，沐浴在佛光中，我丈夫也变了，得救了。世人在觉醒。中共病毒在全国爆发，随后危害全世界，在瘟疫面前，人们显得那么无助、惊恐，我感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由于这两年在家带小孙子，自己变得放松、懒惰和安逸。在疫情期间，我不能再待在家里了，我得出去讲真相、救世人。走在大街上，路上行人很少，整条街空空荡荡的，我见到人就讲。在疫情面前，很多人都能接受真相，真相是得到了救命的法宝一样。有一天，在一个小公园里，我看见一个50多岁的妇女坐在一个长椅上，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跟她聊天，慢慢话题转向讲真相。开始她还挺警惕地防着我，后来她提出一些问题，如，你们法轮功有病不吃药？我耐心地给他讲真相，还讲了一个真实的修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故事。他听了以后很感兴趣，我再讲真相，他完全相信，做了三退，并反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他的邻居是练法轮功的，他回去找他要本法轮功的书，他也要看看。还有一次，我走在马路上，看见一个60多岁的人，从他的衣装和气质看，像是一个离休的老干部。我跟他打招呼，您好，打扰一下，告诉您一个好事。他说，什么事？我说，疫情当前，能躲过瘟疫保平安的好方法。你是练法轮功的？我说，是的。我讲了法轮功在大陆被诬陷，被造谣抹黑，以及大法红传全世界的盛况。当时我心态很平稳，只想为他好。最后我说，您是党员吧？他点点头。我说，我真的为您好，共产党干了那么多坏事，善恶有报，不能给他当替罪羊呀，我给您起个化名退出来吧。他点头说，好，并说，你出来在外边讲这些，你要注意安全。我真为他明白真相感到高兴。我丈夫带我出去和他3个朋友及他们的妻子一起吃饭，这6个人中有3个人我以前给他们讲过真相，并退出了邪党的组织。饭桌上，我丈夫给我介绍说，这是长哥和嫂子，你以前没见过。长哥戴着一副眼镜，我们互相问候后，他看着我，指着我丈夫说，他没有跟我说过你是做什么的，让我猜猜看，你是当老师的，是个大学老师。大家都笑了，其中一人开玩笑说，你这眼镜没有白戴。长哥笑着自夸，我看人很准的。 大家边吃边聊。在大家吃的差不多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有个事想跟大家说。大家都安静下来看着我。我说，有预测会再有疫情爆发，比第一次疫情更严重。大家都是好朋友，我要告诉你们一个躲过瘟疫的方法，这都是通过实践证实过的，非常有效。记住，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长眼，不上咱身，大家一定会平安。我丈夫带头说，记住了。长哥朝我竖起大拇指，他说，能翻墙看到外面的消息，共产党干出活摘器官的事，他太邪了。我说，你看明白真相了，真了不起，你三退了吗？他说，没有，共产党在网上有监控，他不能给家人带来麻烦。我告诉他，不会的，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某某，退出来，你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不用到组织里去退。他高兴地退出了协党组织，他妻子和另一位朋友的妻子也退出了协党的团队。退完后，我发现他们真的在变了。长哥的妻子说，某某某写了两本书，让小学生读后写800字的读后感。一个小学3年级的孩子，平时说话还说不出800个字呢，写什么都是照网上抄，这不是给孩子洗脑吗？又搞文革那一套。他还说，现在电视都是造假，他根本不看。我也趁机给他们进一步讲真相。长哥跟大家说，你看他，指我，真干净，这种干净是发自心底的干净，是从心里带出来的。在讲真相中，我真的感到了世人在觉醒，在等着真相得救度。大法弟子要抓紧时间讲真相，多救人，完成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住持正法师尊护，天地任我游》，作者北京大法弟子顺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2日。10年前那晚，我手捧着宝书《转法轮》一气读完，就仿佛做梦般，将我从孤独、寂寞、无助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充实、快乐、幸福的大法弟子。回想10年修炼路，是那么充实简单，每天沐浴着浩荡施恩，内心充满了温暖与光明，人生有了方向与目标，跟随师父修炼法轮大法，走上了返本归真之路。因为自己得法晚，就倍加珍惜时间，从得法至今，我都是本着一切就听师父的话，顺其自然，是我的不丢，不是我的强求不来，一切为他人着想。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真诚待人，做到修炼有素，尽量用最好的自己去证实大法，为有缘人明白真相得救打下坚实的基础。3件事一直贯穿于我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自己独处安静时，就根据时间学法、练功或发正念；在零散时，就听明慧广播等，有机会就讲真相救人。从东北的小山城到江南到华北，都留下了我的足迹，都有我救度的有缘人。现在在北京、在河北、在东北、在江南，都有我的宽松的修炼场所。回头看这10年，那真是天地任我游啊。自进入2020年以来，我的修炼更上了一个台阶。以前的修炼历程，大多都在以前投稿时做了阶段性总结， 这次我就把进入2020年后的修炼经历向伟大师尊汇报，和同修们交流一下吧。2020年元旦刚过，一个单位领导打电话问我能否给他们准备15至20个人，60岁以下老头，健康就行，在中国新年期间做临时替补保安，一天12小时，管吃管住，工资200元，另外每人每天给我40元。正好前一天有个叫张成的在某工地代班，找到我说我们工地放假了，有20多人都不想回家，想再找个活干。我正在考虑怎么安排他们好，今天电话和他们一说都愿意干，就搞定了。张成带队20人到位了，本来说就只干到正月初10左右，可是中国新年前武汉疫情爆发，他们就一直干了4个多月，到5月初才结束。在其他同行受武汉疫情影响都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况下，我的收入比平时还好，而且不用我花费任何时间和精力。5月初，这批临勤刚刚结束，一家合作过的物流公司老总诚恳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干。接我去他们公司一看，有宽松的办公条件，有我独立的宿舍，还不用我拿房租，管吃管住，而且有充足的员工宿舍，进出公司不经过小区，有自己独立的进出门。看到这些，我心中知道这是伟大师尊给我安排的新的修炼环境。我在心中暗暗想，师父，弟子一定时时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听您的话，为别人着想，开创好新的修炼环境，让更多的有缘人明白真相得救。新的环境刚刚安顿好，6月初北京疫情就突然的爆发了。又一个单位领导打电话说急需临时保安300人，每天8小时，管吃管住，工资160元，另外每人每天给我20元，问我是否能帮忙。刚好有2个兄弟经别人介绍在找我，说都有200多人待安置，求我帮忙，一联系就顺利搞定了。安排好临勤，接到衡水同修的电话说有事让我去一下。在走的前一天，我决定把手里的瘟疫良方的真相资料发出去，就打着太阳伞，它能防摄像头，发着正念，就一路的发着贴着，在一个大广告牌子下看到已经有同修贴的一张，在那里闪闪发光，不觉心里一热，眼泪流了下来，用手抚摸着粘贴，嘴里一字儿一字儿地念出声音来。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一位叔叔问我怎么了，我说感动了，您来看看，这里有瘟疫良方啊。这都是修法轮功的人，冒着生死危险在救我们啊。他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哦了一声，嘴里说着注意安全啊。这时正有几个人路过，我就说大家快来看啊。大家看我正在用手机拍照，我就说我要告诉我的亲人们瘟疫有良方了，大家都用手机拍下来。我自语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这边刚走，北京所在小区就又封锁了。期间一位在北京工作家在河北明白真相的老总打电话说他回到了河北，可是家里人害怕不让他回家，他不想去隔离。我说如果你能珍惜这难得的时间和我们一起，他说我愿意听你的安排。我说来我这里吧。来后他就和我们一起看师父广州讲法录像，每天看2讲，期间学习5套功法，看风雨天地行，看书等。就在隔离期快结束的前一天，我刚刚发完夜里12点正念，刚要躺下睡觉，他突然披着大棉被从他房间出来，说冷，还有点恶心，想吐。我心明白，这个时候出现这类症状，在常人， 那就是瘟疫。我没有慌，我知道这都是假象，是考验。我马上给他测体温 38.8 度，我看出来他害怕了，而且怕连累我。我告诉他，不用怕，我没有师父。我双手合十，跪在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头，求师父保护。问他，你相信师父吗？他说，信。也跪下给师父磕头。我拿出来手抄写的《论语》《理性》等让他读。一个小时后，再测体温 ,37.6 度。再一个小时测 36.6 度。仅仅两个小时，体温正常了，恶心症状没有了，起来吃西瓜了。感恩的泪尽情的流啊，恩师啊，弟子用什么语言能形容得了对您的感恩啊？弟子有什么理由不听您的话？事情还没有结束，到早上，他女儿来电话，他把夜里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女儿。他女儿又告诉了他儿子及家里其他亲人，他们怕他得武汉肺炎，让他去做核酸检测。我心里明白，如果检测出阳性会发生什么，他会马上被拉走，那么和他接触的人，而且还有两个刚刚和我们一起学法的新学员。我心中只有求师父了，我跪在师父法像前说，恩师，这一切交给您了，弟子不怕，弟子就听您的话。24小时结果出来，一切正常。我们几个都哭了，那是高兴的泪，感恩的泪。我把他平安地交给他的家人，家人们无不感叹，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七月初，我回到北京，在新的环境中充实愉快地生活着，工作着，修炼着。在这里，我的工作就是有人找我安排工作，我接待一下。不到一个月，我就赢得了老板的认可，同行的羡慕。不知不觉中，专门找我的人就陆续多起来。公司有几个专门招人的业务员，他们用快手、微信及去大街上发名片、广告等多种方式，可是他们加一起也没有我招的人多。我什么方式都不用，就是接接电话就足以了。当然，从表面上看，是我前几年打下的基础，诚实守信，为别人着想，人传人。其实那也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都是因为有了伟大的师父，我才走到哪里都被人认可，留下好口碑，才有这一路走来，天地任我游。现在无论我在哪里，都不耽误我安排人来工作。我的行程取决于大法的需要，三件事的需要。现在我又回到了河北，这里有形成整体注视正法的需要。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我安排好的，是我的修炼路。我更知道，风雨没有停止，迫害仍在继续。我已经不是从前的自己。现在我是法力子，是最珍贵的大法资源，有注视正法的神圣使命，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大法资源，保护好自己才能完成我们注视正法的使命。所以我在学好法、发好正念的同时，更明白做好手机、电脑等方面的安全，保护好同修，保护好自己，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注视正法，救度众生。得法十多年来，无论我在哪里，我大法弟子的身份都是公开的，更是以此为荣的。无论走到哪里，都尽量用在法中修出的善和为他的积点，理性的去面对环境，救度世人。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修炼法轮大法使我定在了30多岁。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2号。今年3月6日晚上12点，我从店里回到家，看到家里又脏又乱，就开始整理玩具、擦地板、打扫卫生。收拾好这些，一看表，凌晨3点了，不睡了，参加全球集体练功。练完5套功法，又到了6点发正念的时间。睡觉时已是早晨6点半了，睡到上午9点半，赶紧去店里准备中午的饭菜。路上遇到同修，同修上下打量着我说，你这皮肤白里透红，没有皱纹，还是30多岁的样子。我把一夜没睡的情况告诉他，他对我竖起了大拇指，神了。这时耳边又响起顾客的声音，你怎么1年2年还是那个样子，不见你有变化。以前听到这话我都没当回事，以为是客套话。其实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讲过，所以这个人从此以后不会自然衰老，他的细胞不会消亡，那么他就青春常驻了。在修炼过程中，人会显得年轻，最后就定在那里了。确实这样，虽然一夜没怎么休息，可一点不觉得疲劳，反而精神饱满，浑身是劲儿，这哪像58岁的人呀。1998年我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那一年我35周岁。慈悲伟大的师父不但给我净化了身体，各种疾病不翼而飞，皮肤细嫩，白里透红，还把我定住了。多年来，这成为我弘扬大法、讲真相中最多而又最自然的话题。一，性欲大法，各种顽疾不药而愈。在得法之前的18年里，多种疾病折磨得我苦不堪言。17岁时，我被检查出类风湿关节炎，吃下去的西药不但没有让病情缓解，反而刺激到肠胃，又增加了食管和胃部的疾病，吃饭都困难。到后来还诱发了风湿性心脏病。我到处求医，每天大碗大碗地喝中药，尝试各种所谓的民间偏方，但都收效甚微。其中一个最可笑，从100个家庭中找来100只旧鞋，煮开一大盆水，在盆上支个竹八子，然后我睡在上面蒸，效果可想而知。1998年春天，经人介绍我去练某气功，几个月也不见效果。有一天早上遇见邻居刘叔，他问我干什么去，我说练气功治病去。他笑着说，我也练功，法轮功不治病，俺师父给俺净化身体。我说，那我跟你一起去。就这样，刘叔带我走进了法轮大法的练功场。那一天是1998年8月14日。刚进了练功场，就感觉身体轻松自如。辅导员示意我这个新学员坐在前面，就继续念转法轮。当听到，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心里想，我就要做一个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兼修大法到底。自从那一天，无论多忙，我都坚持去练功点学法练功，还带着2个孩子。不知不觉中，我的各种疾病不药而愈，感到了走路生风、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我把这个喜讯告诉其他亲人，他们半信半疑，怎么可能呢？要知道，类风湿关节炎、风湿性心脏病在世界医学上都还未攻克。当母亲亲眼看到我有往日的有气无力、面黄肌瘦，变得精神抖擞、皮肤白皙，啥饭都能吃，啥活都能干，她流着泪说，我也想修炼。 就这样，60岁的母亲在得法当月来了例假，各种疾病不翼而飞。认识我们的人无不称赞大法的伟大与神奇。从此以后，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知道人生的苦难、身体的疾病是怎么回事，知道做人真正的目的是返本归真。我们在各种环境里不与别人发生矛盾，做事任劳任怨，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二，信师信法，走出困境。得法不到一年，中共协党党魁江魔头出于妒忌心，举全国之力开始迫害法轮功，疯狂迫害大法弟子。我只有一念，无论如何，我也要兼修大法到最后。凭这一念，伟大慈悲的师父保护着弟子走出一个个困境。1999年底，我和同修一起乘火车进京护法，只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公道。随后被公安非法关押一个月，期间丈夫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又当爹又当妈，和别人合开的公司也倒闭了，每天的开支都成了问题，生活非常艰难。我从看守所回家已是腊月24，过小年了。我们当地有腊月24祭灶的风俗，家里什么年货也没有，只能让孩子先吃饱饭。我去菜市场买了2斤芥菜，家里的盐没有了，翻遍所有地方再也找不出2块钱买盐。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在身边，没有什么能难住我的。没有钱没关系，我可以做买卖挣钱养家。正在这样想，就听到咚咚有人敲门，一看是2位同修大姐。他们听说我回来了，知道我不在家的时候，丈夫带着孩子不能外出工作，生活一定很紧张，就给我送来了1500元钱，让我们先过了年再说。我流泪了，感谢师父帮助弟子渡过难关，感谢同修无私的帮助。我收下钱，写了借条。年后，我用这些钱开了一个小饭馆，每天收入可以基本维持一家人生活。这小饭馆也成了我弘扬大法、讲真相的场所，同时给同修交流提供了方便，生意是越来越好。半年后又换了一个大店面，老顾客带新顾客越来越多。大家都说我人好，饭菜好，食材好，价格公道，吃着放心。有人说，你的饭店就是我家的厨房。我也把顾客当作自家亲人，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大家，帮很多人做了三退。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三退不能有空白，越多越好。有的人还成了大法弟子。当然也有不顺利的时候。一次我给一个中学生讲真相，他很赞同。但是当我让他退出协党组织时，他不但不听，还打电话报警。我发出一念，求师父帮助，不允许邪恶干扰。随后来了2个警察，看到店里人满满的都在吃饭，站了一会儿就走了。感谢师父帮助弟子化险为夷。三，顾客，你30几岁。20多年来，中共协党一直没有停止对大法弟子的干扰和迫害。每逢所谓敏感日，不是电话干扰，就是上门骚扰。儿女害怕，时常给我脸色看，丈夫更是怕，不让我在店里讲真相救人。我坚信大法无所不能，信师信法最安全。学法练功讲真相是每天必做的，什么也不能阻挡。店里经营，从采购食材到加工，从饭菜下锅 端菜上桌、买单结账、打扫卫生等，几乎都是我一个人包揽。是大法给我的智慧和力量，我不但不觉得累，还总是笑呵呵的。一个客人看我不停地干这干那，一有空闲就和别人聊天讲真相，精气神十足的样子，就问我：老板，您今年30几？这时我就给他讲，法轮大法不但祛病健身有奇效，而且还能使人年轻化，根本不是电视里讲的那样。这样劝三退也容易接受了。由于经常听到顾客这样问我，丈夫也从内心认可大法的美好，也就不再阻拦我讲真相了。这些年我用这个不起眼的小饭馆还清了丈夫开公司欠的20000元外债，以及借同修的那1500元钱，供养一家人开支，供养儿女上大学、找工作、结婚生子。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这个疾病缠身的弱女子能做到吗？这些都是亲友们有目共睹的。在修炼法轮大法的23年里，慈悲伟大的师父为我净化身体和心灵，一路看护着我闯过数不清的关与难，神奇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不能一一赘述。现在每天的生活紧凑充实，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认认真真在做：练功时静不下来就背法，做饭时听明慧广播，买菜路上发正念，每天能睡3个小时都是奢侈。同修的交流文章激励我，也要把自己的点滴心得写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大法的神奇与超常。特别在这个瘟疫肆虐的时期，让人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到同修报辛苦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9日。去年有一位同修来我家，总是向我念叨：我去哪儿发资料了？我们走了一宿，我可累了，我多么多么辛苦。我心想，为什么总是报辛苦？那不都是自己的责任吗？向我报辛苦有什么用？前两天，又有一位非常精进的同修来我家，也说起他的辛苦。他说，我这些年早晨从来没吃过现做的饭，都是前一天晚上做的热热吃。我上午出去之前得学一讲法，有时学一讲半。有一天我有事早晨没吃上饭，讲完真相回来累得就不用说了等等。这些话我已经听他说过一回了，现在他又这样说。他刚开始说的时候，我心想又是报辛苦。他又说，他有一天跟22个人讲了真相，起了欢喜心，下电梯腿咔坏了，第二天腿肿得很粗，好几天腿肿还没消，就又坚持出去讲真相了，说了一大堆。但是听着听着，我突然转变了想法，我想向人家学习，学习人家是怎样付出的，看看人家同修的辛苦，对照对照自己做的有多不够，我为众生付出了多少。我不再在意他的抱怨，他的显示，我越来越觉得惭愧，我没有像同修那样全力的付出，我怎么还能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呢？感谢慈悲的师父借同修之口对我的点悟，我双手合十， 眼泪夺眶而出。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